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辅导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98课的内容。那么这课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讲到了四无量心当中的观修这个喜无量心。观修喜无量心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呢，从窍诀的角度上来讲呢，是先修这个舍心，然后修此心悲心，最后呢是讲到了这个修喜心的这个范围。那么对这个修喜心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这个所缘对境呢，不像前面的这个修悲心的对境啊，它是缘一个非常可怜的痛苦的这种众生，然后相续当中通过这种串习力，那么愿他呢能够远离种种的痛苦这种想法。而修喜心的话，他在修喜无量的过程当中，他是观想任意的一位具有呢种性、权势、财富、地位等身在善趣当中的是一种幸福快乐的长寿无病、眷属众多、受用具足的这么一个众生呢，来作为所缘境。也就是实际上你所观想的这个众生的对境呢，他甚至于他的功德超胜于你，显现的福报超胜于你，信心智慧超胜于你，而你呢对他呢升起这种喜心。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来讲，这个修喜心呢，它的直接的这个可以断除的唯品就是嫉妒。这个嫉妒的心所呢，我曾经好像跟你们提到过，其实呢它跟这个傲慢还有跟这个竞争它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本体，而呢三种不同的凡体。你如果其中一者具足的话，那么另外两者必定具足；你如果一者不具足的话，那么另外两者肯定不会具足。原因在哪里呢？实际上它只是针对于上中下三种不同的对境而会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分支上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呢，对下者生傲慢，对平等者生竞争，对高者呢生嫉妒等等。但是这个呢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讲法。你像在这里上师仁波切呢在讲到说这个嫉妒心的时候呢，他也会有你像那个上师仁波切就说其实这个嫉妒心所的话，它容易呢出现在这个相同的这种行业当中比如说呢卖豆腐的会对卖豆腐的生嫉妒那么就是你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一种这种工作的这个工种当中的话，会跟你呢相应的尤其呢比如说他跟你一起到了这个这样的这个环境然后他的这个能力方方面面的话都跟你差不多少吧。这个时候又会圆他呢，就是当他如果说这个因为自身的一些福报或者得到了一些点滴的功德，甚至于得到了这个赞赏得到了领导的这个赏识的时候呢，你的心里头就容易呢产生这种不堪能。那么其实这样的这种嫉妒心所，它附带着就会有一些竞争性。比如说你觉得他跟你差不多，而你自己也有能力的话，那么你会显现出非常的努力表现出呢就是这个很努力的在这个进取。其实呢它只是一种竞争心态的显露而已并不是呢你真正有这样的一种敬业的精神。那如果说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呢努力的去闻思修行，也不过就是从有的时候的话，如果自己没有意识到呢，那也就过去了。但是的话，如果真正的反观自心，发现自己的这些努力也无非就是为了争一口气，换句话来讲就是人比较好强。所以说真正到了这个修行的状态的时候呢，这种好强的心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可以给自己培积到一些福德。但是呢如果说要想让自己的心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得到一种增上的相，那么这种好强的心态的话就成了障碍，严重的一种障碍不是说我们不好强，那我们不就去不去进取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的这种好胜的这个心态，实际上它跟我们的心恢复到本性的这个状态当中正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以前经常也会提到，我说一个修行人修行到最后的话 它其实呢并不是说从一个残缺不齐的一个状态当中变成十全十美啊。我经常会强调这个问题，修到最后的话，这个人不是说变成一个全能冠军，方方面面都很圆满，方方面面都无懈可击，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叫修行。而呢这个反而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这个娑婆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缺憾的世界，相续当中真正的能够认知到这一点啊，一定要认知到这一点，所谓的娑婆实际上就是缺憾的意思。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接纳这种不圆满，接纳这种缺失，让心呢在这样的这个就说是缺憾当中想寻求圆满的这个心态过这个这种心态当中平复下来，其实这就是一种修法了，其实这就是一种修法，使得自己的心呢真正的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宁静下来，然后你才有可能去观察到自己心的本性的那一面。所以依靠一种争强好胜啊，或者一种世间当中所谓的这种竞争和进取的这个心态，想要在这个从我们是说从这个比如说我精进的念咒啊培积功德这些方面的话，我绝对不否认，但是如果要想让心得到调整，你以这样的一颗竞争心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今天这里呢在讲到这个修习心的时候，因为它直接断除的这个唯品就是嫉妒，嫉妒和竞争以及傲慢呢，这三种心态呢在一个人的心相续当中要有则都有，要没有则都没有，它是呢互相交织的方式呢出现的，只是看它针对的这个对境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它甚至针对某一个对境又有傲慢又有嫉妒又有这种竞争的这种复杂的心态会升起，在实际意义上面是这样。平时我们从理论化的角度来讲呢，说是哦，针对于高者如何，中者如何，低者如何，它是一种比较理论的这个讲法，那分开了这样的这个上中下三种层次。其实在我们的心态当中呢，对一个对境的话，你三种心态都容易产生，你就看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处所啊场所当中，你会产生了复杂的这些烦恼心所，而你自己呢也会发现啊，就是虽然说心里面也明白我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大乘菩萨，也明白呢我应该呢就是这个我以前经常讲的说有一种这个反观自己的方法，其实在这里呢上圣波切在这堂课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如果说是真正的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那么你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才修行佛法啊，所以呢才这个讲经说法也好，培积功德也好，努力修行也好，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友情而做的，实际上也就是替友情在做这些事情。那么依靠三殊胜摄持的过程当中，最后回向的时候呢，是把自己所培积的所有功德全部回向给一切的友情，愿他们能够成就佛果。但是呢现在的话，这些友情呢由于自己点滴的这么一点点啊，这个残缺不齐的福报显现出来了一种外向上啊，好像呢他得到了这个事件当中就是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得到大家的赞叹得到了一些名誉和地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面有的时候呢显现的会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其实有粗有细，所以作为呢这个在座的道友们，我们一定要学会反观。我现在是讲了一些事件的例子，我没有从呢这个出家的这个团体当中去分析，但并不代表说没有这个情况。那么世间的这个例子里面的话，有的时候甚至于呢你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一种冷静的方式，在客观的这种方式去认知说其实这个人的话他根本呢就是依靠他真实的能力是不能够得到这样的这种福报得到这样的赞誉，得到领导这样的赏识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感觉是自己力求一种冷静和客观，但实际上的话再分析一下的话，其实也只不过是自己的这个嫉妒心所在作怪而已。那我们碰到了这些情况的话，需要有一种，还是我说的这个老话，需要有一种反观力。那么这个嫉妒心所的话，它的这种产生的这个因缘啊，待会儿呢我们还会再分析一下那么现在这里的话，首先我们第一段呢是先要讲一下呢我们如何去修习这个喜无量心的具体的修法是如何去修集的。那在这里讲到它的具体修法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前面说了修喜无量的对境啊跟悲无量的对境不相同，它是指的是一个福报智慧财富方方面面都很圆满的一个对境。 你原这样的对境，甚至这个对境本身超胜于你，但是你要对他呢，在心里面反反复复的想什么呢？啊，说但愿他具有比这更高一等的人天福报，拥有更大的吉祥富足啊，无损无恼啊，智慧广大等等众多圆满的功德啊。如果其他的众生也能够处在这样的位置，那我该有多么高兴啊！那这实际上呢，这种观修方法，这是讲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啊，这样去观想。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下它这个次第啊，就是首先，然后呢啊第二步，其次，然后最后呢再怎么观修。到后面我们会具体分析我如何把这段内容能够真正的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如何让自己的心能够接纳这一段内容。也就比如说我看到这段文字了，我知道以后我碰到一个这个福报智慧都比我圆满的人，哎呀，我要高高兴兴的随喜他，愿你更加有福报，愿你更加有智慧，愿你更加有财富等等等等。我怎么样发出这么一颗诚挚的随喜心？而自己呢，就是不要有一种呢这个感觉，尤其呢，如果他跟你是比如说差不多的这个时间进到公司，具有差不多的能力，具有差不多的文凭，这个方方面面都不相上下的时候呢，那他现在呢完全就是超胜于你凸显出来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心甘情愿的为他而去随喜，真正落在实际自己的心里面，如何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最关键的，对吧？那我们修喜无量心，最终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花正波切呢在这里讲到具体的修法是怎么修，那怎么样能够把它真实的变成自相续当中自然而引发的一种议论啊，我就是诚心诚意的这么高兴的希望他比我更加有福报，更加有智慧啊，更加有信心等等等等，我怎么样才能够发出这颗心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尤其想希求的。因为大家通过这个反观力会发现，其实自己的心很狭小啊，说起来呢是发菩提心已经好多年了，而且自己从愿望上面也渴望呢发这颗心，但是实际意义上碰到真事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打不开啊。当别人超胜于你，尤其呢就是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其实你们有的时候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单位啊或者家庭环境当中，我说啊就是我不执着，我看到人家呢求了这些高官厚禄的时候，其实我一点都不难受，让他求好了。其实这个是不是就说明自己没有任何的嫉妒心和竞争心吗？不一定。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心的执着转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的话，你没有学佛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就是你生命的全部，那你自然会把重点放在这一块里面。那现在的话，就是你已经学了佛了，你的这个其实你的这个生活的重点的话转移到了佛教当中的功德的这一部分。那么对于世间的这一些，本身佛教里面确实讲的说世间的这些琐事的话是无意义的，对吧？那我对这些无意义的事情的话，它再怎么样高再怎么样低啊，我也不去贪求了。你心里面对这样的这种执着没有了，那么这种执着是说是彻底放下了呢，还是说是是说它是一种彻底放下的这个状态呢，还是说只是一种暂时的暂时的这样的因缘呢，使得我们不再去贪求不再去贪求这一部分，求这一部分。那其实对于这一段的内容的话，我们要了知在这里要讲的时候呢，我刚才的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你的执着只不过是转向而已，你从世间的这种名闻利养，或者说世间的这种所谓的一些地位和财富的这个需求呢，转移到了出世间的这些功德。那你会发现呢，你虽然对世间的这个高官厚禄呢不怎么去单执，人家想绞尽脑汁的削尖脑袋的去这个怎么样去贪求，我都无所谓我不去求，我不去争，这个就代表自己没有嫉妒心，没有竞争心了吗？绝对不是这么回事。你会发现你在佛教的团体当中，比如说在这个一指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啊，或者在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考试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么我们从这个佛教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参加这个佛教的这种考试呢，它是一种法供养。那你缘这样的这些因缘，你发现你的心同样还是不平衡比如说这个上师对于其他的这个你的这些同参道友就是显现的就是尤为的欣赏他，称赞他，重用他并且呢这个对他的加持呢显得更加的不共一些的时候，那你的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啊，那么在文字修行的过程当中，当别人显现的这个啊辩才无碍呀，方方面面超生于你，而他这个人本身的话，从啊外在的现象上面来看的话，感觉他也没有什么殊胜的这些方面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由衷的发起随喜，由衷的自然的心里面发着一份欢乐啊，这种发自内心的欢乐。你看我们在后面呢，不是提到了这个修习无量心呢，他的这个厌相就好像这个母骆驼找到了他的骆驼仔。啊，他骆驼仔丢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母骆驼对自己的孩子尤为的这个啊真爱，他的这种慈爱心超胜于其他的众生。当他找到自己的孩子失而复得的那个时候的话，他心里面的那份喜悦无可言表。这种喜悦能否从自心当中自然升起，而不是想到我应该升起，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些的话，就是当自己去感受自己这颗心的时候，发现心里面有很多狭小的地方。甚至于针对于自己的好朋友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于他方方面面都超胜自己，总有一点点失落，总有一点点不甘，总有一点点委屈。这个东西呢，换句话来讲就是嫉妒，就是嫉妒。那么它体现出来的外向让你感觉到心不快乐，心不快乐，有一种失落感，一种不平衡感啊，甚至有一种呢好像啊，这个我们用世间的话来讲，哎，我是怀才不遇啊，你用这种啊，我实际上呢是很好的，但是呢没有人发现我或者认识我，当然这个呢就比较明显的一种状态，这世人当中的一个话。但是呢其实在佛教的团体当中同样具足。那、啊、我们就要知道了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啊。在这个地方的话，首先我们这里先讲到一些它具体的修法，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再分析啊，我如何真正的能够调整自身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呢学会发自内心的去随喜他人的功德。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你的这种嫉妒心一旦远离的话，其实傲慢和竞争的这两种心态自然都会得到遮止，就不会生气的，是这样的。所以修这个喜无量心呢非常殊胜，它是一种呢内心当中由衷的赞叹他人，由衷的欢喜他人，由衷的希望别人快乐的，希望别人好上更好的那样的这颗心。这个心是如何的啊，多么的善良，多么的纯净啊啊！其实我们说看起来呢，这四无量心修过来的时候呢啊，我们今天讲到后面的这个内容，华智仁波切不是讲到一个最后这段讲到一个窍诀，其实四无量心归结在一点，归纳起来的话就是包括在心地善良上啊。一个心地很纯善的人才能称之为是一个好的法器啊，那而不是说呢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就叫做好的法器。我们一定要了知这一点，修行的状态和他是否具有能力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要知道这里呢在讲到这个啊具体内容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第一步，就是首先呢对自己比较容易升起善心的任意对境作为所缘境来修习心，比如自己的亲朋好友等具有功德幸福快乐的人。然后呢第二步，其次呢是对于呢这个当相续中对他们升起了喜心以后，接着呢再对所有的中等人观修，最后呢针对那些损害自己的冤敌特别嫉妒的对象来观修，彻底根除对他人财富圆满忍无可忍的恶心，对凡是拥有快乐的所有众生修喜不自禁的欢悦之心，最终于无缘中安住。整个呢这是我们这个喜无量心的修法。那么这种修法呢它的这个窍诀非常的殊胜。我们为什么首先对自己比较容易升起欢喜心的对境呢？其实这个的话就是要从感受上来讲，我最喜欢讲的就是还是这样的，比如说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那这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以他作为所缘境的话，这个孩子哪怕当了转轮王，这母亲都是心甘情愿，他高兴死了，那他希望当转轮，他希望他当天界当凡天都可以，他是没有厌足的，他不会因为啊自己的孩子财富这么圆满，福报这么大，权势这么大，他就觉得心里头不堪忍。作为母亲这个角色来讲，大家想想肯定不会有这个想法，这个就有点像修喜心的，就是他真心诚意的希望他能够好上加好，能够永远幸福快乐，能他自己具有的这些功德和福报能够永远不消失，这个是最真切的一颗心。那么我以前也讲过，我说呢这是母亲针对自己的这个子女的，他会有这个心态。如果说呢他这种心态是处在一种爱而不值的状态，并且能够把它扩大到每一个人的时候， 这就叫做菩提心的这个喜心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喜无量心的这个含义了。在这种极点之上，你的这种四无量心的串习就容易升起真实的菩提心。所以我们现在实时知道什么呢？母亲只有对自己的孩子是这种心态，而且他这种心态有的时候是有所求的，就是比如说他真心为他付出的时候，真心在为他好的时候，他希望对方能够有一种相应的回报，不求他的财，不求他的名和利，但最起码在心态上，在感情上面能够对自己有所回报啊，有一份啊相应的这种回应，这个呢就叫做爱而执啊。那么我们从佛教专用的名词来讲，就叫做执着，这是我们轮回之因。由于这种呢希求回报的，或者说你希望他有类似的，或者最起码一些好的这种反应的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有所失，因为心有所求必定会有所吃，当他不能够满你的愿的时候，你就会由爱而生恨。这个爱和恨都是源于这个极点之上出现的，我们在佛教的专用名词当中就把它叫做执着，或者叫做我执和我所执，就这个意思。这就是一种理论化的讲法，用在实际生活当中，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如果说你的这份爱心呢，它是完全是啊，没有任何的那个啊，怎么说呢，所求没有任何的所求，只是唯一的希望啊，只是希望对方能够得到这个快乐啊，你的这种出发心和你的目的非常的明确，我不管对方对我有什么样的这个回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他得到快乐。世间当中有这样的人啊，有这种爱而无私的人，有这种爱而无私的人，母亲对孩子的身上的话也有一部分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这个母亲不管这个孩子如何，不管他对他是否孝顺，那么他唯一心心念念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永远幸福快乐，这样的心就叫做爱而无私的无求的一颗心。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佛教当中要修集的。那么这颗心的前提之下，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爱而无求的一颗心，并且呢能够把它源于从自己的这个孩子的基点之上扩大到每一个跟你能够有关系的啊这些呢具体的一个一个对境上，也就是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第二步啊，其次呢是等于那些中等人啊，就是无利无害的，再次的话对于损害自己的冤敌的啊，特别自己厌烦的这种对境，你都能产生这样的一颗心的话，那么你的喜无量心已经修成功了呀，其实是这个意思。那我刚才是举的是这个母亲对孩子的，那相信呢天下的这个母亲的话，那么作为在座的道友，你们如果是这种身份，你们会心里面呢啊，一旦呢把这个啊把这种观修落在自己的子女之上，你就能产生一种共鸣，你知道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了。啊，你知道你心里面心心念念就唯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快乐的这种心态，他啊越来越好的话，你越来越高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随喜心的修法，它很实际，而且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现在只不过需要呢，把它呢，一个方面呢是无求，我就是无私；一个方面呢将它扩展开来，这个就是具体的喜无量心的修法。那么再换一个角度呢，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做过母亲，那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对自己的朋友，你有一个啊，今生当中你有一个一两个特别知心的好朋友，那对这些好朋友的话啊，他们能够幸福快乐呢，你很开心，你希望你的朋友呢能够寻求到自己的这个啊，这个不管是家庭或者说是工作事业的这种啊幸福啊，这样的这种想法也是类同于刚才这个比喻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包括现在世间上的这个年轻男女异性之间的这个恋爱的这一方面，那么当这个恋爱当中的这对男女的话啊，都有这种心态，因为呢这个就处在这个热恋当中的这个异性的话，他的感觉是比较美好的，那么他有一种愿望，就是什么呢，希望自己的这个所喜欢的对象呢能够快乐，只要他快乐，他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对方，那心里面的意乐就在这里。那么这种呢就是说希望对方呢能够快乐的，然后呢自己愿意呢让对方快乐，以这个为目的而自己愿意为他去付出， 如果说是无所求的话，那但是一般的情况啊，你像异性当中的这种爱恋的话，他也是有执着的，就是因为他希求回报，他希望对方有一种相应的这个回报。但是在异性当中，确实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世间杂志的这些啊小故事啊等等的这些当中，也会发现有一种呢，他的这个爱呢是比较无私的。他因为喜欢这个对境，那么他愿意为他做付出，而呢他甚至于呢愿意呢，就只要你幸福，我不一定要得到你的。这种爱的话，就类似于像比较无私的这种爱心。这种爱心呢，如果再扩展到，首先呢你有这么一个具体的对境，然后呢你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啊，我是否真的希望他能够幸福快乐，让他永远啊拥有啊这个更多的福报啊智慧啊财产等等这些，你发现你真心实意的愿意这样从为对方去考虑，其实这个的话就是观修的第一步了。你有一种共鸣，这个很好修，你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里呢，华智仁波切讲到，首先第一个修法的话，就是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容易能够升起喜心的这个对境，先做一种观修，这个是最容易的第一步。然后这样去串习了以后呢，逐渐逐渐呢再把它扩大到啊平等的，就是指的是这个无利无害的中等人。最后的最艰难的那一步，还是指的是你损恼自己的人。哎，这个其实如果在自相续的感受上面，完全对这个损恼自己的人也发出一个非常诚挚的希望，他永远幸福，永远快乐，永远超生自己，永远这个啊，就是乃至于呢到究竟获得究竟解脱啊，解脱也能够呢啊超生于啊在自己之前能够得到这个解脱的这种信念，相当相当不容易。到了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意味着你的心已经无比宽广了。这个就叫做无量心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修习无量心的具体的这个修法。那我们讲到这里的之后的话，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还要在这个无缘当中来安住。其实呢四无量心的任何一个修法呢都是这样一个次第，前面的这种有缘的这种观修呢，它是这个啊培集的是这个福德资粮，最终呢这种无缘的安住的话，它所培集的是这个智慧资粮。所以上师也是这里呢顺带就提到了，包括呢我们不管是修哪一个无量心，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个修行人都必不可少的修这个上师瑜伽，这个呢在前面啊这个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的那个一直善知识的那一章节的话，大家也知道那里面其实总体的角度啊，它里面的教义非常殊胜。那么总体归结起来，有个最殊胜的一点，就是一个修行人你一辈子当中什么修法都可以没有，但是呢上师瑜伽一定要观修的啊，这是修法的核心。你在跟上师修心心相应的过程当中，那么你自相续当中的智慧啊、悲心啊、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自然就会产生啊，自然会产生，就像呢这个宝瓶灌顶一般的这种方式啊，那么上师相续当中的智悲信心能力，全部呢会无余呢融入自相续的这个心相续当中，这作为一个修行人必不可少的修法。所以上师这里呢直接就提到说，我们每次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那么观想上师融入自身，自己的分别念与上师的智慧合二为一的时候，安住于在这种无缘的境界当中，就是一种修集智慧资粮的这个修法。那同样呢在修集这个习无量心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最开始的话是一种呢有缘福德的这个资粮的修法，那么最终呢这个安住在这个无缘当中啊，就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话，然后呢心安住在其中，没有任何的这个分别，安住在其中，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它是一种培集智慧资粮的这个修法。那我们下面呢就是要看一下，这里说呢所谓的这个喜心呢，它就是指呢无有嫉妒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必须以各种方便的来修炼自心，想方设法的努力使自相续呢不升起嫉妒的恶心。尤其是呢佛子菩萨们发心利益一切众生，你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最开始呢是自己在上师三宝，在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面前已经发了这样的誓愿，包括呢所有的这个众生面前已经承诺了这个誓愿，我发心要利益你们。一个方面上有三宝来作证，一个方面呢是你在给一切的众生做了这么一个承诺，这是我们最初发心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像入行论最开始讲了菩提心的功德， 后面第三品讲到了这个发菩提心的仪轨，我们在郑重的在三宝和上师和这个众生面前呢做了这样的承诺。那么你这个所谓的意思是什么呢？这种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什么？所要做的就是究竟呢要将这些所有众生都安置在永久安乐的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这是你立的誓，并且呢暂时让他们拥有永人天增上身的福报，这是你承诺过的事情。而现在的话，你又怎么能对呢众生由于各自的业力而获得了一些微乎其微的功德受用的时候心里就不欢喜了呢？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这件事情呢说出来就感觉很滑稽，我每天做的事情我都辛辛苦苦把我培积的功德给他们，让他们先成佛，让他们先安乐，乃至于获得哪怕是暂时的安乐我都愿意，然后现在他们正在快乐的时候呢，哎，自己在这里失落的不行了，哎，心里面郁闷的不行了，哎，为什么领导就没有赏识我呢？为什么上师就没有重视我呢？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冒出来。你想想，这种心态的话，是不是很滑稽呢？那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我们稍稍在这个方面一反观，就会发现，原来呢，其实自相续当中的话，啊，嫉妒心是很强烈的，竞争心也很强烈。那么，如果自相续呢被这个嫉妒所蒙蔽的话，从此以后对他人的功德视而不见，自身呢会积累滔天大罪。这个呢是讲到了这个，有了嫉妒心的一些过患。后面呢举了一些非常这个殊胜的公案，尤其呢上师仁波切对于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两个，这个原文当中啊，就是用一种很简单的语言表述了一下的这两个公案，上师讲得很详细啊，看起来非常精彩。而且呢，确确实觉得一个修行人如果嫉妒心去不掉的话，那么这个修行解脱是永远没希望的。那我们在讲这段这个嫉妒之过患之前呢，需要在这里强调，就是我刚才在上课，刚上课的时候呢，跟你们分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呢，如果说通过这个经教的文思呢，自己如果反观自心的时候呢，发现哎，我相续当中是有这种心态的，没有办法呢真心实意的去随喜他人的功德，并且呢心里面总是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争强好胜的心啊，还有一种较真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那么这种心态，我通过这个前面的这个首先、其次、最后的这些修法就能去掉啊？我如何去去掉它呢？其实的话，这样的这个心态，我们要分析起来，这个嫉妒心是如何产生的啊？嫉妒心是怎么样产生的？那么真正的要想明白这一点的话，其实呢，要知道这个嫉妒心所呢，看起来呢，表面上是对他人的一种不满。对他人的这个功德说胜的话，自己呢心不堪能，实际意义上的话，他反射到内心当中的话，实际上是对于自身的这种不足的一种不满。那么对外呢表现出来是对他人的这个嫉妒，实际上就说明什么呢？他能够这个让我们能够了知，实际上是自心的这个深处呢，他有一种不满和执着。如果说我们能够逐渐的通过这个修法，通过法的力量调整放下这些不满和执着的话，那么就能够减弱嫉妒心，就可以呢去逐渐的品尝到随喜他人功德的这个快乐。那如何放下自身的不满和执着呢？如果说心相续有一种不满和执着的话，那么就说明什么？相续当中没有知足的这个心啊，换句话来讲，就是指的心相续当中不具有知足少欲的这种功德啊，其实呢就落到这个落脚点上面。其实我们这里来看经教呢，如果从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啊，知足少欲是一种功德，然后呢嫉妒傲慢的话是另外的一种烦恼心所，其实它都是呢相互关带的，它都有一定的联系。一个人的心相续当中如果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话不光是说感恩他人，也需要感恩自身。那么如果说他有这样的一种感恩心，我们用佛教的专业的这种词句的话，会觉得实际上他也可以用知足少欲来表达。这样就是你相续中为什么会感恩呢？因为你满足于自身的这种目前所拥有的这一切，所以你就会感恩。如果你对于自身的这一切还不满足的时候，你只会埋怨，只会失落，只会不甘只会不满，只会这样子的这两者的话它是一对儿，它是一对儿法。如果你自身呢非常的这个能够珍惜或者感激你所执遇到的一切的一切， 那虽然说你现在还很不圆满，这个就是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为什么我强调呢，我说这个娑婆世界的话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缺憾的这个含义。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其实修到最后的话，这个人不是说哦变成了这个无懈可击十全十美，像一个全能冠军一样，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修法。而真正的修行的话，是他的心反而低下来，能够在这种缺憾的世界当中有一份知足，有一份珍惜，有一份感激，一份感恩，让这样的这种在这种心态当中，让心呢平和下来。那个时候呢，你会对于周遭的任何一点点的美好，以及他人所获得的暂时的这些快乐和美好，由衷的升起一份随喜心，你就能够升得起来。那么要想升起随喜的这个心态，必须是自心处在一种知足的状态当中才可能升起的。如果你的心始终处在不满和执着的状态当中，你拼了命的想升起随喜，你会发现很困难，而且你始终不但是苛责别人啊，对别人的功德呢，经常是视而不见，也没办法去认同，也没办法去接受，或者说承认他人具有这样的功德，甚至于你对你自己也不满意啊，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不够智慧，不够聪明，不够有信心啊，不够有福报啊，不够能力啊，就觉得自己有很多还不满足的，然后呢拼命的想依靠佛法的这些教义，甚至于依靠祈祷三宝、祈祷三师的方便方法呢，希望啊让我拥有充足的智慧、充足的信心、充足的精进力等等等等。感觉好像我这种想法也没错呀，我还在心境的修上师瑜伽呀，我精进的在祈祷上师三宝，我每天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三宝，为什么我的这个修行状态还是出不来？该嫉妒的时候就嫉妒，该竞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心就会起效，而且越来越强烈，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什么呢，方法用错了，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使劲就没使到地方，你越使劲的话，就像火上浇油一样，反而使你的嫉妒心和竞争心越来越猛烈，自己断都断不掉，很痛苦，就觉得哎呀，七道三宝怎么就起不到作用呢？为什么我们的心就得不到调整呢？会有很多这种问题出现，却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今天在讲这一段的话，就是要知道呢，真正的这个嫉妒心产生的这个核心，实际上呢是在自己的不知足、不满足和特别执着的这个状态当中会升起。他不光是苛责于他人，而且他苛责于自己，对自身所拥有的这一切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感激，没有一种珍惜心，而呢这个对自身也不满意，然后呢就显现的对他人的话，实际上呢更不会满意，你当然没办法去诚心诚意发自内心的去随喜别人的功德，那就是这么回事。那可能有些道友会想说，我现在处于一种烦恼深重的这个状态，你说让我拥有一种啊，让我要有这个知道珍惜、知道感激和感恩，那是不是就满足于现状？那我现在的话烦恼这么重，确实呢，我这个福报也欠缺，智慧也欠缺，信心也欠缺，我如何能够知足呢？这个的话，其实上这个我这里呢要说的这个含义的话，大家要正确的理解，不是说哦我就满足于我现在这状态就 OK 了啊就可以了，万事大吉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跟你们想表达出来，这个所谓的修行，它的这个心的状态，不是我们分别心所想象的那样，它不是一种好像是世间当中的啊，我必须要达到某一种目标，我必须要努力去进取，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无懈可击、完美无缺，这才叫修行的。这种心态的话，根本就跟修行没关系，而是什么呢？修行实际上是让我们平静下来，心呢从高举的状态当中逐渐的放低下来，然后开始学会呢，你在这种平和当中，在这种平和当中逐渐的去意识到啊，去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样的这种侠满难得的人生是如何的啊，是如何的这个难得。你真正的修出来的这个侠满难得的话，你绝对会由衷的感激自己所值遇的一切的一切，哪怕就是你一无所有，哪怕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名声，没有财富，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就前面说了嘛，我们值遇到了正法，我知道心的这种调整，我知道这条解脱路如何去走，我知道如何去恢复自己心的本性的这一点，难道还不足以让自己去感恩自己的福报，乃至于感恩所有的烧尸三宝和正法吗？这个是绝对是有理由的，你在这个方面你能够意识得到， 甚至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嘛，一般的这个世间人的话，当他呢，这个怎么说呢？处于在顺缘当中的时候啊，春分得意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呢能够啊觉得哎自己的福报还是不错的，他挺幸运的，他有一种的这种自己比较幸运的这种心态。而作为修行人的话，要学会什么呢？你不管遇到多大的委缘和困境当中，依然要学会呢。要有一种感恩的这个心，有这种感恩的心，不光是感恩三宝，还需要感恩自身的福报。因为你不管遇到了再多的厄难，毕竟呢，你得到了三宝，得闻了佛法，即身呢转为了具有暇满难得人生的这么一个人生，而不是无暇之人生。你有修法的这个机会，应该要意识到自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如果说有了这样的一份这个珍惜心和这个感恩心的话，那么实际上人是很难，人非常困难升起这种嫉妒心。那这个嫉妒，就是从嫉妒心的角度来讲，可以用很困难升起的这个词。那就是我们这里的话，要知道它的这个关键的地方，要知道关键的地方。其实这个嫉妒心态的话，就是对他人不满，实际上反射出呢是对自身的一种不满足。如果你自己的话有了这种知足少欲的功德，有了这种知足感恩的心的时候，那么你对他人的任何的啊，比如说别人的成功、别人的健康、别人的善行、别人的幸福快乐，你会由衷的为别人而高兴，因为你自相续当中本身就很知足的缘故。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讲的这一段呢，你们好好的去体会，好好的去体会，然后呢要学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换一个角度去对待自己，乃至于对待他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换一个角度去想啊，换一个角度去思维，这样的话你会逐渐的会发现呢，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份喜悦心它能够升起来，它就是一种呢没有嫉妒的状态了，就是一种没有嫉妒的状态。这个基点之上，当然呢对别人的什么傲慢呀还有呢和别人的这种竞争，当然就不会生气啊，这是很容易的。所以呢我们下面的话，那么就继续呢来看这个后面讲到的这个如果有了这种嫉妒心，那么自相续当中呢就会对他人的功德视而不见，并且呢自己会积累滔天大罪的这个道理。这一段首先呢是引用了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就是、说从前当至尊弥勒日巴福德圆满事业广大的时候，法相师达罗心生嫉妒，前来那个驳斥至尊无论显现如何显现神通神变。这一段的话，这个达摩和罗敦的这个公案呢，因为上师仁波切在讲记里面讲的很详细啊，我呢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也不想呢每一次呢一堂课呢都拖得太久，你们好好的看一下，哎，上师描述的非常精彩。到最后的话，这个罗敦呢对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升起了信心，但是这个达罗呢始终就是不但不起信心，而且呢一味的萌生出邪见，而大肆诽谤，最后的话在结果呢转后世呢转生成一个大恶魔，这是由于他自己的恶行所导致的。还有一位呢，这个法相师叫这个扎普瓦格西，下毒暗害至尊弥勒日巴，这也是呢弥勒日巴尊者所度化的最后一人。他在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也比较这个精彩的一个公案。而且呢实际上弥勒日巴尊者呢是源于这个葛西的因缘而实现圆寂的啊。后来呢这个确实呢这个葛西的话也是属于是被这个弥勒日巴尊者所度化的最后一人，最终呢也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诸如此类的这些现象的话，华智仁波切说实际上都是因为嫉妒心而引起的，就是什么呢？不堪能他人的这个福德圆满事业广大，然后受到众人的恭敬啊，尤其呢就是比如说自己本来特别有能力，然后呢本来自己的话具有一定的威信名誉，得到众人的恭敬，结果后来的话就出现另外一个好的修行人，大家呢发现他更加的具有这个真正的这种修行人的相，而自然对他升起了恭敬心，以后呢都这个信心都跑到那边去了，然后呢也对他做这个种种的供养无比的这个恭敬顶礼欢喜自己遭到冷落的时候， 那么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个难受的滋味的话是很难过的。然后呢，由于心不堪能的话，有一些呢就是明显的话，就是直接呢开始去诽谤啊，做损恼啊等等；有一些不明显的话，那么就是心里面反正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认对方具有这样的功德，心里面非常的不痛快。我记得以前在讲那个极乐愿文大书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嫉妒心所里面，这个拉拉丘者仁波切他举了好多的公案啊，都是因为相续当中有了这种嫉妒心，嫉妒别人，然后呢这个诽谤他人，诽谤他人啊，这个最终的话自己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是寄生当中就感召呢转成毒蛇的这个果报，有些呢是后世当中呢就堕落到三恶趣当中啊，感受自己呢诽谤圣者啊，诽谤这个好的修行人的这种恶果。这个结果的话看起来的话都觉得很遗憾呢，就是说句实在话呢，心里面有嫉妒心的人呢，他自己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如果这个人啊，就是换句话来讲，如果他特别特别的羸弱，他这个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什么能力都没有的话，他可能也就不嫉妒了。就好像说，你说一个乞丐啊，他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奢求，说我能够当国王，我具有像国王这样的福报的话，那么他也无非就是嫉妒另外的一个乞丐比他多得了份食物而已，他不会去嫉妒一个国王。如果差距很大的话，这种嫉妒心也不是很容易生气。关键就是什么呢？能够嫉妒他人的人，自身相续当中都是有一定功德的，也具有一定的权势、地位、福报、信心、智慧、财富。可惜就可惜在这一点，因为他没有把握好自己所拥有的这份功德和福德，没有把它转为盗用，而反而呢成了一种比较的这个因啊，在我执的这种设置之下啊，那么源于其他的这个修行人做了这样的这种，产生了这种嫉妒心所的话，使得自己这自身当中的这些功德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只是呢后世堕落的恶趣而已，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地方的这些过患啊，其实这些公案大家看了一遍呢都好懂，所以呢我也没想着再重复。上师本身讲的非常精彩了，看起来的时候呢也觉得心相续当中有一种很不共的一种这个感受。那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很实际的，但每个人都想修心，最关键的如何去断除啊，就是如何去断除。所以对于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嫉妒的来源，其实真正分析起来的它的原因在哪里的那一段，要好好的去思维，好好的去思维，然后呢真正的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想法呢去对待自己以及他人。在这个基点之上，按照华智仁波切的这个前面所讲的具体的这个观修内容，先从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最亲爱的这个对境，最容易让自己能够发自内心升起随喜心和这个让他快乐的这种心态的对境开始修起，然后最终一步一步逐渐的这个扩展到中等人，扩展到渊底。相续当中不管对任何一个人，只要看到对方拥有快乐幸福，就由衷的欢喜，由衷的高兴。不要讲原因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迷失在现象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他的这份快乐，他现在的高官厚禄是他不择手段得来的，我怎么随喜他呀？或者说呢，其实这个人的话，他是依靠狡诈的这种方式得来的，我如何去随喜他？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现象当中去分析现象，而这种喜无量心就是众生快乐我快乐，是这个基点。那么当他得到一份快乐安慰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心里面产生一份愿他真正的这份快乐和这份安慰不要失去，是这个心态。那如果说从那个现象当中去分析的话，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可能你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会遇得到，像这种人的话，其实他的心呢不快乐，他自己得到高官厚禄的时候他非常害怕，而且他总会他自己因为是这种心态，他就觉得别人都是这个心态，他总以为人家会争他的位置呀，人家也会在后面呢去怎么样去算计他，然后呢去夺他的这个地位啊等等等等，他也会这样去想别人，他的心始终处在忧恼当中，他没有得到快乐啊。所以我们这里说到什么呢？所谓的修习心是一个真实的相续当中具有快乐圆满的具有福报的，然后这些法的话能给他带来一种幸福感的，这样的这个对境的话，你去随同他的这份喜悦，随同他的这份快乐，就叫做随喜 随顺他的这份欢喜，这个就叫做随喜，这是我们要修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呢，跟这些现象并不相违啊，我们不要在现象当中去迷失自己的智慧啊，应该要知道我如何去修己，我怎么样去修己。那么这个东西如果自己的嫉妒心存在啊，觉得自己修不出来，那么要意识到原因在哪里，那么要去调整自心。我们所以说呢，佛教里面所有的修法都不是调整别人的，都是调整自己的，这才对你来说这个法才能够称之为叫法，否则的话这个法对你来讲根本没关系，只能让你充满邪见。你越学这个法，你越觉得满大地都是恶人，满天下都是恶人充满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啊，怎么说呢，相去贤善的人。这样去修的话，除了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邪见之外，你又能修出什么来呢？我们说作为一个智者，人一定要聪明哦。人聪明，聪明在哪里呢？懂得呵护自心才叫做聪明人，这个才叫做聪明人啊。不是说是啊，你学法学得特别有智慧，好像呢一学就懂，一学就通，五不大论呢样样精通，结果呢得了最后的结果就是看谁都不生信心了，这个就不叫聪明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大的愚痴了。你虽然说你能够讲得来，你能够把二转三转讲得那么圆融，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让你的相续当中对谁都没有升起身心了，还不如最开始的那份清净心那么纯净的话，那这样的学佛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就说嘛，聪明人应该懂得呵护自心啊，懂得去关爱自己的心，这才叫做聪明人，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哦。学佛的话都是在调心上面去下功夫的，去对治自心的状态上面去下功夫，而不是去看到别人的过失啊，怎么样去评判别人的不如法，别人的种种的非礼邪行，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这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跟法也没有关系。法针对你来讲，它之所以能称之于法，是因为它调了你的心才能叫做法，如果它调不到你的心，反而让你升起邪见，这个法对你来讲就叫做非法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学会做聪明人啊，反复强调这一点的话，遮止对别人升起这种非礼作揖和这种邪分别没有用，只是浪费生命而已。小满难得的人生是很短暂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本身呢，我们作为啊修行人，现在在末法时期的话，琐事非常多，你修行的机会已经少之又少，很可怜了，没有多少时间能够让你真正的在法上去下功夫。在这个时候你还把这么多的分别念放在对别人的一些想法上看法上非礼邪行，而无论如何就是不肯随喜他人的这份快乐和功德，你不是在浪费生命吗？实际上耽搁的就是自己啊，这个就是让修喜心啊，说得很实在了啊。我已经讲的又白也比较直接，也话有点重啊，但是呢也是很实在的，说着很实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法的话，我们要用的时候呢，只能够是调整自心上面来用，这个对你来讲才叫做真正的正法，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才行。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啊刚才这两段的公案哦特别的精彩啊，我这里呢就忽略过去了，你们好好的看一下讲记，细细的去品味其中的味道。你看上师不是讲了后面的一句话说啊，郎家呢是在这个啊年轻小时候的时候啊就是有那个啊刚刚这个宗教呢这边就是说开放了以后的话，那么啊得到了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传记，然后呢当时的话就是他请这个一个出家人一个老喇嘛呢在给他读啊。你看他说嘛，那个老喇嘛在读的时候遇到这些比较精彩的公案的时候就会停下来开始反观自心啊，这是真正的修行人啊。这些精彩的公案呢，他不是说只是看了一个好看的故事，或者用这个东西呢去啊对照呢啊这个人呢其实呢就对得上，就是这个人就跟这个罗登一样啊，就跟这个啊这什么这个啊叫什么达罗一样，或者跟这个啊罗敦一样的，用这个法用这个公案去对某一个人，把他安立在这个角度上，哎，他实际上就像那个法相师一样，天天生嫉妒心，他的嫉妒心特别的严重，天天嗔恨别人。你这样去想的话，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公案跟你来讲的话，你就白学了，其实就是白学了。而是应该什么呢？我们应该要像那个老喇嘛那样，你看到这些精彩的公案的时候，当下应该去反观自省。去调整自心，去观察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状态，这个法对你来说就是真正的正法了，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用啊，所以下面呢就是讲到，所以呢对于这几个具有嫉妒心的普陀伽罗，真佛出现也无法引导他们，正是这样子。因自相续呢为嫉妒所蒙蔽，始终看不到别人的功德，因为不见功德也就生不起丝毫信心，因为不起信心也就不能作为悲悯与加持的法器。就像提婆达多与善心比丘二人本来都是世尊的堂弟，可是由于嫉妒扰乱相续而对世尊一点一滴的信心也生不起来，尽管一生在本是释迦牟尼佛身边，可是也没有办法得到调伏。哎，所以说这段这些话我觉得真的说出来呢，如果要解释的话确实也没有什么多讲的道理非常的浅显易懂，关键就是觉得很殊胜。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一生当中一时一位具象的善知识是不是就足够呢？还不完全足够。如果自相续当中有了这样的嫉妒心所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这位善知识的真实摄受，在这个善知识的身上你得不到利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能说是好像有些道友说，那我怎么可能对上师升起嫉妒心呢？我对上师除了恭敬信心之外我绝对没有嫉妒，不是说是直接对上师升起一种嫉妒，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这样子啊，跟这个提婆达多和善心比丘去对号，这个可能我们很多人是对不号的，对不上号的，我们没有这种情况。但是的话要会用这段文字，就是说你在一直一位具象的善知识的话，源于这位善知识你会跟道友升起这个嫉妒心，是跟上师有关系的这些方面你会跟道友升起嫉妒心，同样是需要得到修集的，否则这个善知识对你也没有办法得到调伏，是这样的含义。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这种嫉妒心所啊，我们在这个文字上面是这种讲法，那么在实际的生活运用当中自己要会用。其实呢我刚才讲的这一点的话，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很多这个末法时期的修行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这种影子，有这种影子，最终话所导致的反而呢是这个遮挡了或者障碍了善知识的这个弘法利身的事业，你就不知道这个过失有多大，你损坏了多少人的善根你都不知道。说句实在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话呢如果讲得太白了的话，有时候我也觉得可能不太方便啊，然后你们呢又是作为在外面的在家居士，听起来总觉得哎这个法师天天在骂我们很不舒服，可能有这个感觉。所以呢但是呢有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觉得很可惜而且很遗憾呢。我们好不容易学佛了，我们大家是属于是叫做什么呢，就真正来说的话，其实佛教徒之间他就是以兄弟相称的，是真正的兄弟姊妹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你看现在世间上我当不是说是在座的道友们，我确实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看到这种现象总是很多的，这种现象确实很多。你比如说在外面的时候的话，这位上师这个上师到了某个地方，他住在这个居士家里，那个居士就不高兴了，住在那个居士家里，这个居士就开始生嗔心了，甚至互相之间内斗就是你要是到他们家去，那我这帮子我就不跟你学了你要是到这边来，那帮子他就不跟这个上师学了。这样子的话我真觉得好可惜，这人的相续不成熟，人显得很幼稚看起来呢都是成年人了，真的好幼稚我们为了我们争这个东西对自己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自己的心，对这个佛法，对自己你真正说我对上师如何如何的具有信心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所以我忍了半天还是没忍住讲的比较白一点，我确实呢也不是想说在座的这个在座的这些道友们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呢提到了现在社会上的一种现象其实这样子去做的话就是一种嫉妒的表现。那么又在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思维一下，反观一下，或者再问一问，我当初学佛的出发心是为了什么呢？可能早把这个方向忘得一干二净了，早就忘掉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佛，已经忘掉了。如果这个方向没有的话，那么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会很迷茫，就随着这个大的环境呢，不由自主的随自己的习气和业力而转，修了一辈子，最后一无所成，并且源于这些现象的话，你有可能就损害了这位上师的弘法利身的事业。你知道你失毁了多少众生的善根吗？这个过失你又如何能够承担得了呢？就是我讲的这个含义我讲的这些含义的话当然是不是想去指责某一些人，我只是想说出这种现象。那么作为我们大家共同学习的这些同行道友的话那么如果真正的能从这些道理当中能够明白， 能够从这些状态当中调整过来的话，这也是我唯一的一个目的了。我确实呢也不想去责怪某一些人或者苛责某些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有很多方面需要做一种修集的，只是呢对这些道理你真正的方向感明确了，你的方向明确了，你明白你为什么学佛了以后再看看这些现象的话，真的是不必要的，真的是不必要的不必要呢源于佛法而造恶业，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是这个含义如果说呢确实这些话呢说得过重，然后刺伤了一些道友的心的话呢，我这里诚心诚意的忏悔，我确实没有什么恶心如果说呢这个道友们的行为都非常如法的话，那我确实也不是想去指责某人，我只是想要说明现在社会当中佛教徒当中确实出现了这些现象，让人看起来非常的痛心，而且觉得好可惜，非常的可惜。本身佛法已经处在一个衰败的状态当中了，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为什么在这些方面去斤斤计较而无法去打开自己的心呢？那么他人得到上师的赞赏，得到上师的赏识，你应该为他而高兴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说出来很简单。如果要想对治自己的这颗不堪能的心，那么就从这个喜无量心的这个角度上面去好好的串习，实际去修习真正的去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哪些问题，然后要一日三省的方式反复的去问，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想求什么，你修行的方向明确吗？就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很多能够解决很多我们修行中的违品，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个公案，就是讲到不仅如此，而且总是对别人心怀恶念之辈，非但不能损害他人，自己反而会积累严重的罪业。从前有两位著名的格西互相敌对，那这个显现上面的话就是互相之间呢并不是很和谐。其中一位格西听说另一位有了女人，于是对智者说，煮上好茶，我听到一个好消息。侍者煮好茶后端给他问，您听到什么好消息？他说，我们那个对手某某有了女人，破戒了当时呢这个根邦扎加，其实这个公案的话现在看起来说句不是很好听的不悦耳的这个话的话，在修行的团体当中比比皆是，很多人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影子存在，它是一个公案，是一个事例。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多多少少能够找到自己的这种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特别敌对的这些特别讨厌的厌烦的这些对境，当他呢出现委员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没有明显的幸灾乐祸的话，但是心里面也挺痛快的，或者心里面不会有一种好像你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的孩子遭受委员的那种的伤心欲绝，那个时候的话所谓的悲心也没有了，慈心也没有了，喜心更是没有了，一点影子都找不到，只觉得心里头有一种快感，或者甚至于呢自己还用佛教的这个语言说自己那是他自己的恶有恶报，他自己的行为不如法，不遵循因果，没有真正好好的修行，最终的话得到了这样的果报的话，那是他自己该得的，用这样的这个语言来说，其实他后面都隐藏了一个嫉妒心在里面，这个都是我们要反观的地方所以其实今天这堂课很殊胜我们要在这段方面好好的去修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心会变得非常纯净的，他会随喜，他会有一种由衷的愿望愿世界上充满吉祥，愿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够充满快乐，他这种心会发自内心的特别强烈的方式会升起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好好的去修好好去修这里面的每一个公案详细的细细的去分析，要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品味，从中间去反观自省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当时这个尊者呢听到这个话不是说吗，不知道他俩到底呢谁的罪过严重，确实呢就是你随喜他人造恶业的这种罪过非常的严重，经常怀有这样嫉妒或竞争等心态之徒，既无益于己也无害于人，这个话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的话你的这种嫉妒心只是害了自己，而且对他人不会有很多损害，就是你兴高采烈，你幸灾乐祸，他人倒霉了，对他人会有任何损害呢？一点损害都没有，只能够损害自身的相续，使得自己徒造恶业呢，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自我造孽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断除这样的恶心，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华智仁波切讲的句句都是精华，你真正的这种心态，你既无益于己 也无害于人。其实我们那种嫉妒的心态，尤其在你不喜欢的这个对境，这是走到最后一步啊。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讲的那个具体观修方式的时候，是到了最后针对那些损害自己的人来观修。对于这种人的话，我们一般情况是比较讨厌的、嗔恨的，那么你就希望他不快乐。我们最后要修到什么呢？发自内心的希望他永远拥有快乐，是这样的这个修法。那你在没有修起这种这个境界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你特别讨厌的或者是厌烦的这种啊敌对的这个对境的时候，他不快乐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心里面就比较舒坦的这个心态。这种心态的话根本是无害于人的啊，那么只是自己徒造恶业。这一点如果想透了，无论如何要断除这种心相续啊。这种心相续的话，真是的确确实实的话，就是你有了这个心态，真佛到你面前都没有办法度化你，成了无药可救的一种状态了，这是很麻烦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断除。无论何时何地呢，当看到他人种性高贵、相貌端严、财富财产丰富、广文博学等等功德，你看这里华智仁波切讲的都是佛教当中所具有的一些福报功德啊，福德圆满这些相状的时候呢，他具有这些功德顺缘样样齐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要诚心诚意的修欢喜心，并且在心里想，哎，这个人拥有这样的功德财富，我真的十分高兴。如果此人具有比这更胜一筹的权势、财富、名誉、功德等十全十美的福报，那该多好，发自内心的去观修，那这个非常殊胜啊。这些修法我们如果说心里面真正的能够脚踏实地的去修持这个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的话，上生波切在这里也是说了啊，在讲解当中也说了，除非这些上根立志者前世串习过的人，如果要想呢在短期当中啊轻而易举的能够修出这个业障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应该要有一种像我们上堂课所讲的像无住菩萨的这个精神，你不管你怎么样，你一定要坚持的去修下去。那么最终的话，自相续当中拥有这些功德的时候，你拥有了四无量心的体相的时候，你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就很容易升起。一旦升起了这颗如同像金子一般的这个菩提的发心，我们第一生当中的修行绝对是没有任何缺憾的，已经心满意足了。只要要这个东西，已经心满意足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最后面呢是讲到这个修习无量心的那个厌相啊，就是所谓的修习无量，要如同呢骆驼找回丢失的幼崽一样，母骆驼比其他众生更加慈爱他的孩子。如果他的骆驼崽丢失了，那么他会非常非常的忧伤。假如失而复得，他会产生出乎意外的喜悦之情啊，就是意想不到的、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这份喜悦。我们要像这样子来修习心，就是最后自己的这个喜心是这种状态啊，就说是由衷的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幸福快乐，都能够比我更加幸福快乐。当看到众生确确实实比我更加幸福、更加圆满、更加快乐啊，更加具有福报的时候，自己由衷的高兴，这个就是一个纯净的利他心哦，非常无私的，不是说啊，那我怎么办？肯定会往这上想。他不会是这样讲的，他由衷的为他人而高兴，为他人而欢喜，这个心态像金子一样纯净哦，这个也是要在心地善良的基点之上才能够产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修法，你光看到这个文字，你稍稍去品味它的味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大乘的法真的很殊胜。那么一个人如果修出这样的心态的话，死而无憾啊，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要付诸行动去串习，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如意宝哦，这真正的如意宝，不要随意的这个轻视它，或者就过去了，或者就像一个形象化的一种啊，就这么一个过一个过场，然后呢心里就想来什么时候能够修个正心法就好了。其实这些的话都不实在啊，你真正的心相续有了这种心态的话，那这个修行人真的是死而无憾的，确实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四无量心呢是自相续升起真实菩提心正确无误的因。那最上师这里也是讲的，你如果说没有修集四无量心，真正的菩提心是很难产生的，非常难以产生。产生的这个说你发了菩提心的话，其实都不牢靠，甚至于它只是一种表面的词句而已。如果相续中真正升起了这个四无量心的话，绝对可以升起真实无畏的菩提心。所以呢，无论如何，在相续中还没有升起四无量心之前，必须要精进的观修。如果为了容易理解，就是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殊胜的窍诀，就是我们如何容易理解，将这个四无量心的意义归纳起来的话，它就可以包括在心地善良当中。 那所以我们看前面的舍心也好啊，悲心也好，慈心也好，喜心也好，其实都是在一种呢啊心地闲善的这个情况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能够呢源于众生升起呢愿众生得乐的慈心，愿众生离苦的悲心，愿啊随喜众生呢愿他这个啊就是啊这个好上加好啊，永远快乐幸福的这样的这个喜心，全部是在一个心地善良人的心态当中才会拥有。如果心态恶劣的话，他怎么可能希望别人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幸福快乐呢？他没有这个愿望的。所以呢，我们随时随地的要始终如一的修学心地善良啊，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窍诀。四无量心呢，所有的修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心地善良。如果能够把这一点啊，如果说能够把这一点把握住，平时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任何的这个言行过程当中抓住这个核心，那么它一个方面是做人的根本，另外一个方面它也是我们所有修心的基础。你有了这颗心，那我们的修法是很容易成功的。所以上是后面啊，你像举的那个啊水木格言当中的一些校正啊，哎，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如果他是一个具有心地善良的一种特性的话，那么就像一个月夜的水池一样，任何一个人他都会被吸引住。所以一个人相续当中如果有心地善良的这个本质的话，他不但是做人的根本，而且呢他自然就会能够有益于他人，对他人的有所吸引并且有所饶益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甚深的窍诀啊，需要呢就是道友们自己呢慢慢的去体会它，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去体会它。当你发起一种善良之心的话，确确实实包括佛教的因果的角度上面，它都会有这种规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会有这种规律的体现在你的身上，会一次一次的体现出来，让你会意识到，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即便表面上看起来我再吃亏，或者说我再失去了更多，但是我只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地善良的这个心，摄持之下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它的结果终归是好的，它的结果终归获益最大的是自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秉性这一点。那这里呢，华智仁波切给我们前面呢广泛的宣讲了这个四无量心，并且呢具体的这种法相啊，它的特征啊，它如何去修集的这个量，那么最终的话从窍诀的角度给我们归摄起来啊，我们就是修集一个心地善良，那么就可以呢获得这样的这个啊，就是前面的这个四无量心的啊这种真实的意义。那从这一点上的话，我们去这个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去下功夫啊，这是最重要的。好，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心而普切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班谢将杰格纳吉瓦隆扎巴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学文殊师利用门只不现回心一波了，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的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随诸善根为得不现诸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